龙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好，感谢神，让我在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所以你们也看到那个讲到的题目是教会事工的一些原则。其实这篇讲到我不是第一次讲，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其实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呢是我们教会刚刚成立不久的时候，然后第二次呢大概是那个10年之后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再跟弟兄姐妹讲关于这个信息。那为什么会需要讲这样一个信息呢？记得我们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必须要做的事情。
长老，对不起，请问您有没有那个 PowerPoint 要 share 的？
我没有，对不起。
哦，你没有哈 ，OK， 那我就把那个开头放上去。好，请继续。
好，谢谢啊，对不起，我没有预备这个 PowerPoint。那所以呢，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成立，所以我要在这个州政府来做一个登记因为我们需要能够免税嘛所以呢，就当我们登记了不久呢，我就收到不少的信他们就来恭喜他说，恭喜你们的公司成立了一个公司，然后就寄一些东西给我们，想要跟我们做生意的，卖一些东西给我们。所以我要说了，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别人看一个我们就是一家公司当然别人怎么看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自己却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究竟教会是怎么样的？在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教会是怎么样的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信徒之间呢，我们大家都是肢体，都是同一个身体里头的肢体。那教会的存在呢，他的目的呢，不是为了那个教会的里头的会员的。如果一般的这种的世界上的机构他们可能都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机构就是为了服侍这个我们的这个的会员。但是教会不是为了教会的会员而成立的，而是为了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存在的。而且教会呢，他的最高的权威不是我们当然也不是教会比如说教会有牧师，最高的权威也不是牧师。那一般的人所成立的这些的机构或者是一个会呢，常常他们有一种说法，比如说一个会的就是说最高的权力是什么，就是会员大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一个机构就是一种的有一些的会是以民主的这个标准来治理这样的一个会的，所以最高的权力不是那个头，而是那个会员大会。但是教会不是教会的最高的权威就是神，不是我们的会员。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觉得我需要跟大弟兄姐妹讲这个教会事的一些原则，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教会的我们做事情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呢要知道这个教会的本质是什么。那我讲的如果讲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关于教会的这个真理呢，在圣经里头其实最讲的最多的最详细的就是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讲的关于教会最多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看的就是一些比较实际的，所以我这个题目是说教会事工的一些原则，而不是所有的原则。但是我们从三段的经文来看，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头绪怎么样做事情。那所以第一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啊，对，三段经文都是从使徒行传出来的。第一段就是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那请你听我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当怎么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辩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传讲给教训人。于是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决量吧。他们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为他们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给神。那这里是一件这个早期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约翰彼得跟约翰在那个圣殿里头行了一件神迹医治了一个人。然后他讲完医治好他们以后呢，医治好他以后呢，就上那些人来传福音，讲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然后那些人呢那些官长知道了就很不高兴，所以呢他就希望呢就把他们捉起来，所以就是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段第一段圣经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教会怎么样处理来自外面的一个压力。那其实这里讲的其实超过我们一般所谓的压力，其实是在一段相当受到教会受到逼迫的一段的实践。但是这里所记载的这件事情本身还不是太严重，因为他们后来呢，那些官长拿他们没办法呢，还是把他们放了。那你这里我们有一句话要注意的，就是彼得跟约翰怎么样回答那些官长，当他们不准他们奉耶稣的名来教导别人的时候，他们所回答的话在第十九节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较量吧。所以呢他这里所讲的就很明显，就是说他认为他这些官长教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合乎这个神要他们做的，所以他们必须还是继续的来传扬基督。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看到一个其中一个原则，但是就是在我们这个教会遇到这个外面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顺服神。这个就是约翰跟彼得所说的。那在这里头呢，我们是不能对真理不能妥协的。那我们知道基督徒都应该是守法的公民，所以基督徒也应该服从政府官员的。这个也是这个保罗教导我们的。但是为什么彼得跟约翰却不听从那些官长们的吩咐呢？那他们所给的理由就是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因为使徒们他们曾经看见过死里复活的耶稣， 所以他们所讲的是关于这个一个意见的事实，所以你不能因为官讲的命令就不讲事实。那我们知道教会我们传福音呢，讲的是什么？就是事实。教会传福音讲的就是事实。教会讲福音不是来骗人家来信教，基督徒向人家传福音就是讲我们自己说我们知道的，我们经历过的所以那我们这个福音的内容呢就是关于耶稣。所以你说如果不讲耶稣呢，那我们就不去传福音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啊，注意这个官长呢也没有说啊， 你们都不可以上人家讲论教训的。他们只是说你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你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的。那这样讲好像还给了他们一点的空间就是说你们如果你们不讲耶稣基督，那你就可以继续传。那如果使徒想如果我为了我继续能够传福音我能不能不提耶稣，那我如果不提耶稣的话，那我就可以能够继续的讲，就免了很多的麻烦。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不讲耶稣怎么还算是传福音呢？所以我们在不能因为这个继续能够教会可以继续工作不会遇到麻烦，而在真理上做任何的妥协。但是我们也知道，当好像约翰跟彼得跟约翰，当他们跟这个官长这样讲这话的时候，他们也要预备，心里要预备，就是能够承受那个后果。因为他们这样回答这个官长呢，就是说他们是不服从了。那当然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这一次他们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是把他放了，但是这个不是最后的结果。因为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斯底凡被这个石头打死以后，教会就受到很大的逼迫，然后甚至了这个约翰的弟兄雅各呢也被处死。那你可能会想到，那如果起初讲话跟那个官长能够不要讲得那么硬吧就可能就以后没有这样的麻烦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做这样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需要预备要付代价的。现在我们在美国呢应该还不算受到在基督的信仰我们也不能说受到很大的这个逼迫但是的确也有一些的危险比如说现在关于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如果我不替同性恋的人，比如说有人要求我替他们证婚的话，那我就会拒绝的。那我不知道如果这样做我会不会受人家控告但是当然我不想被自己不想被坐牢不想去坐牢，但是如果决定了也决定了我要做神的话不能去替别人这个同性恋的婚姻做这个证婚的话，我要就要准备好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要一方面我们不能妥协一方面呢我们要当我们这样顺服神的时候，我们要准备付这个愿意付这个代价然后第二段的经文我们看的是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1-6节，也是讲到这个处理教会里头的一些的问题早期教会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来读这个使徒行传6-1-6节。 这说是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殿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主要使徒教中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名胜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西底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各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厄人尼哥拉，要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这也是讲到处理教会内部的一些的事情。那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以爱心彼此的相待。那在教会里头啊，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那这里所记载的一件事情呢，是为什么会发生呢？就是因为教会的人呢多了，所以有些人的需要呢就很容易的就会被忽略了。教会大的时候，就有些人呢，我们就可能被就可能就会被忽略了他们的需要。那这里被忽略的人呢是什么？就是说希腊化的寡妇。那第一次他们是寡妇啊，就是他们没有丈夫的，而且他们是讲这个希腊化的。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分成那个时候那个罗马的这个罗马帝国里头的语言呢，应该有这个希腊化，就是比较跨文化的话。当然他们也会讲拉丁话。那至于犹太人呢，就讲他们自己的话，应该他们说是希伯来话，其实是那个是那个对不起啊，忘了，就是那个Aramaic 那个亚兰文啊，所以他们讲的是亚兰文。所以呢，这些讲希伯来话的人，他们是少数人，而且讲希伯来人讲希腊话的这个寡妇呢，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啊。那但是少数的人他们的需要还是重要的，这个我们要知道。那我们讲到爱啊，那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叫 Agape 教会啊，那这个爱啊 Agape 呢是一个没有条件的这个爱。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呢，我们不要分门别类啊，不要以为有些人就比较不重要啊，所以他们的需要呢是可以被忽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尤其是但我自己也有说啊，其实我在教会里头是少数啊，因为刚才罗牧师也讲过了，我是讲广东话的，我在教会里头其实好像只有我一个，所以我一个少数民族，我是讲广东话的，我的母语啊。好，然后第二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呢，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优先的期许啊，所以我们教会里头，当然我们也想到哪一些比较重要，哪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啊，事情还是有这个优先期许的这个的分别的。但是我们不可以以这个优先的期许的理由而忽略了少数人的需要。那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教会啊，在这个早期的教会啊，我们知道那个可以说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因为教会在快速的增长，一方面快速的增长，另一方面呢也受到外面的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外面的一个逼迫。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当然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的。那你现在有一群这样的人，那他们就他们说有问题，那你看这个问题本身关于什么问题呢？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吃饭食的问题。 那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这是小事情吗？不应该拿来这个麻烦这个使徒？那甚至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说，哎，我们需要教导教导这些人，你们不要要学习忍耐，不要要小事情都来提出来啊，要整个教会来处理。那我们知道啊，如果我们以主耶稣基督为这个榜样，那我们记得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一次看到啊，天色已经晚了，看到还有很多人跟着他，然后他想到什么事情呢？他想到说，哎，这些人需要吃晚饭了，所以他才问那些门徒，哎，我们能不能给他们吃啊？这个就是喂饱五千人的一个的背景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会把这个人的去的事情是看为小事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肚子饿了，那你该怎么样做呢？很简单，你就给他吃就好了啊。所以这个使徒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事情他们不能忽略。那他们怎么处理呢？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制度来处理这个事情。那设立了这个制度呢，也需要人去做，所以他们呢就找了七个人来管理这个饭食。他说我们自己来管不适合，因为我们有这个，我们要需要以祷告传道为我们要多工作，所以他们呢就选了七个人。那至于选这七个人也不是随随便便的选的啊，不是说啊，那这只是属事的事情了，我们就找一些人来做就好了。没有，他们还是选一些属灵的啊，在属灵上是我们可以信靠，是大家都可以信靠的人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些人才知道这种事情的重要性。如果一般的人，可能他们就只把这个作为一种所谓俗世的事情随随便便去做，但是这些属灵的人知道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我们处理教会的内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注意，我们也要以爱心来这个善待。第三段经文，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13:1-3，这里第三个是讲到教会发展性的事工的时候应该做的，《使徒行传》13:1-3。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鼓励来人入囚与分奉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内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在这段经文里头，对不起啊，我的手机忽然之间响了。那这个我的那个，所以这里的第一节他讲到这个禁食祷告啊。那其实这里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那个禁食呢没有提到这个祷告啊，但是我们看通常禁食的都是通常禁食的时候也会祷告啊，所以我们相信这里是他们这些人在禁食祷告。那这个13:1-3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在这个以后打发他们出去啊，第三节就是打发他们，就是谁呢？就是扫罗跟巴拿巴跟扫罗啊。那他们出去什么？他们就出去这个传道了。这个就是 第一次保罗的这个传宣教的行程就是这一次的出去。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所谓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个福音传到外邦就是大量的传到外邦就是从这里开始。那这也说了他们是在进食，还有呢他们在侍奉，这里同时提到进食跟侍奉。那进食跟侍奉，其实这里讲的是同样的事情。所以进食的时候啊，当然人不是做事情，但是他们是在寻求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的侍奉。那我们知道圣灵差遣巴拿巴跟保罗去旅行布道，这个事情是教会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一次教会的领袖们同工的进食祷告等候在神面前呢，这个侍奉你说这个重要性还是很明显的。那所以我们所以他们这群人，他们当他们一起进食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去寻求神的旨意，来让神来带领这个教会的事工。那我们知道啊，我们要注意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个准备啊，就是说如果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都要去啊。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啊不容易的啊，否则如果神要差遣我们去做一件我们做不了的事情，那怎么办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啊，这样的祷告是有危险的。你明白我说危险其实不是真的危险，而是说我们要准备好啊，来遵行神的话。如果当我们这样去祷告求神的话，那然后圣灵的说了，就是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教他们所去做的工。这就是圣灵所要吩咐我们的话。啊，当然圣灵吩咐话，那我们应该去遵行啊。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这个事情的话，以人的角度来讲啊，我们还是可能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可以办得成吗？啊，注意啊，这也是说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了，那是巴拿巴跟扫罗就出去了。那第一，你可以想到怀疑的理由，就是说这样做没有把握了。巴拿巴和保罗他们这种旅行布道的方式，应该是一种第一次这样做的，所以没有人前面的一种的经验的。那你想想啊，想到他们怎么安排他们的交通啊，到了每一个地方去怎么住啊，到哪里去住啊，想起这个事情我们都会啊。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你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预备好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教会啊，也啊另外一个教会其实，那我们也有这种短宣呢。那做短宣的时候，我们去那个欧洲一个国家，那我们那个时候也要准备好啊，然后做了一些的训练，然后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准备到哪里去住啊？我们这个买飞机票到了那边坐火车啊，怎么样做？这东西我们预先都安排好。那所以，那我们现在这样可以做得到，但是想想保罗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条件，他们怎么样做？我想起他们实际的情况，我都会替他们担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以人的理由，我们会觉得第一会没有把握啊。那第二呢，我们也看到了，也是我们会想，我们应该先想到我们自己的母会的利益为优先啊。那如果 如果我们看安提阿啊，像我前面说的，把教会看成一家公司的话，那我们就应该为我们这个公司本身的利益作为优先的考虑。所以呢，我们最好的人才要留给我们自己用。好，如果我们现在要出去派一些人，那可以派其他人，那但是保罗跟巴拿巴我们要留给自己用。当然呢，我们看完《使徒行传》之后，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怀疑。那我前面讲到啊，这个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啊，受到逼迫，甚至有这个雅各被杀。那这个不是《使徒行传》的最后啊，《使徒行传》最后是以什么结束？就是保罗他说我到了罗马啊，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结束的地方。他到了罗马，就是他把福音啊，他自己也带到了这个当时候他们心目中所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最重要的城市，就是罗马。所以呢，福音呢就是征服了罗马，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结束的地方。但是啊，我们也明白啊，这些人，我们刚才看到那五个人，也不见得啊是一个眼光很宽大、胸襟很广的人啊，不是看人，而是看这个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就可以使得这些人去做啊，凭着他们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性格、勇气，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啊，我也想要提出一件关于发展这个教会事工的一个我们注意的地方，因为发展一个教会性的事工，你看。这个教会其实是相当的谨慎，当时候的使徒的教会，那我们不要单凭我们个人的感动呢，就说我们要发展性的事工。教会的领袖在这样的事情上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所谓传递意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教会领袖需要把他们从神所领受到的一个感动跟教会的同工来分享，让大教会同工都能够听的能够明白。那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事工呢啊，就是我们是需要这个啊全身体一起来做的。而且呢，如果我们说圣灵的感动呢，也需要互相的印证。就是说圣灵不会只感动一个人，如果神要做一件事情，他也会感动、啊、这个教会的不同的弟兄姊妹。而且呢，教会的事工呢也是需要教会的资源来支持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同工在意见上意见不一样呢、就我们就硬把一些事工推出去了，也可能会引起教会头一些的纷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 要小心的、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只是一些的原则。那我们知道教会的施工是有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要牢牢记住了一件事情，就要不要我们做教会的事情不是只是单凭着人的经验来处理教会的事情。我们说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个具体的意义来讲，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头做事情呢，都以神的话做依据。我们的教会不是公司、啊、所以我们要凡事都要顺从主，也不要都把我们在外面做事情的这种方法 就照样就搬到来教会里头、啊，我们凡事做事情都以神的话为原则、啊、所以、今天的、传讲神的话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在教会里头，我们一起来、侍奉神。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愿我们都能够 常常记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也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能够谨慎小心，我们凭着爱心行事，我们不能在真理上不能妥协，在我们要发展事工的时候，我们也要同心的来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的侍奉能蒙主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